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大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寻求智慧哦，你准备好了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寻找到的智慧可能和我们心里面所思想的、所以为的有一些的不同，这样就对了。或许神的真理向我们打开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来的认知是多么的狭隘，多么的粗浅。希望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能够向我们打开另外一个更为广阔、更为精彩的世界。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求您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让我们谦谦卑卑地把我们自己打开，你就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我们，让我们无处可容，也让我们将自己有的分给他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分享到，三只小蜗牛呢出发开始寻求智慧，在旅途中第一个遇到的就是青蛙大哥，而青蛙大哥呢是一位及时行乐主义者，他非常的看重他每一天的享乐，所以他认为三只小蜗牛真的是非常的愚蠢，非常的傻，并不懂得如何去享受阳光下的快乐。这时当三只小蜗牛还来不及回应的时候，池塘旁边的泥土当中忽然就钻出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小朋友，就是蚯蚓小弟。蚯蚓小弟早已看不惯青蛙大哥的懒惰了，他非常不以为然地回应青蛙大哥的话说，你每天只知道晒太阳，除了晒太阳你还会做什么？
哼，我做的事可多了，我会捕苍蝇，我每一天捕捉许多的害虫，你会吗？
蚯蚓小弟转过去看着青蛙大哥说，
青蛙大哥，你才不是为了捕捉害虫呢，你只不过是为了填饱肚子，你从来不会在你自己吃饱之后还继续的帮助他人干活，而我一生的使命就是为我们最美的花草松土，我每一天从来不停止工作，这样的人生我觉得才是一个智慧的人生。
三只小蜗牛听了觉得非常的有道理，他们又还来不及回应的时候，池塘旁边树上的小乌鸦就发声了，
啊，我不同意，我不觉得及时行乐或者一天到晚工作就是智慧的，我觉得呀，只要有机会不劳而获，这才是智慧。你看看，每天我从来不用捕食，看到哪里有快要死的动物，我蹲在旁边等着它还没有完全死去，我就可以下口吃一顿大餐，我才是这世界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
听着蚯蚓小弟、青蛙大哥还有乌鸦他们三个人的争执不下，三只小蜗牛真的傻眼了，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有趣但是又这么无聊的对话。究竟哪一个人说的才是真理呢？究竟他们谁才拥有智慧呢？三只小蜗牛想起妈妈所说的话， 智慧啊，一定是美善的，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公义的，一定是光明的。所以他们决定第一个不能相信的就是乌鸦的话。智慧怎么可能是不劳而获呢？再想想青蛙大哥的话，好像特别的像蜗牛老二昨天的心态。于是蜗牛老二就挑战青蛙大哥说，
青蛙大哥，昨天我跟你想的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想要有一个精彩丰富的人生，然后呢能够让自己快快乐乐的就好。但是我看你现在虽然自己满足了，可是你的人生让我觉得好无聊，好无趣，好尴尬呀，因为只是待在荷叶上一动不动，请问你的人生精彩在哪里呢？
青蛙大哥这时突然之间说不出话来，想了半天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一句，
乖，我就是记得乌龟大爷说过生命在于静止嘛。
蚯蚓小弟一听就不乐意了，
什么生命在于静止呀，其实我听到的恰好相反，生命在于运动。
亲爱的小朋友，当你听到这些热闹的争论和争执不下的时候，你是怎么觉得的呢？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你会发现说，哇哦，生命当中有好多的事情是同一个问题，但是却有完全不同的两种反应、两种态度和两种答案，有些时候可能有好多种不同的选择，是吗？当我们进入到生命成长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会有越来越多选择的机会。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标准、原则和目标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像蜗牛三兄弟那样的傻眼儿的光景当中。因为啊，身周围有许多的声音会告诉我们，或向左，或向右，但是呢，智慧却真正的会把我们领到正道上面。今天箴言书第四章让我们知道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当我们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道路的不同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只有选择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那才是好像义人的路，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在四章二十三节有一段的经文是真儿常常都从小背诵，也让我的儿女从小背诵的，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但愿我们透过这系列的小故事，能够持续不断地激励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从心来思考，究竟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要以什么样的原则和目标作为我人生追求的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犯那愚蠢的错误，做那愚蠢的决定。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行在他智慧的道路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因为你爱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有力量可以为您奔跑。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奔跑义人的道路，因为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求主也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偏于邪，让我们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是讨您喜悦的。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第四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智慧是如何帮助我们做出人生当中的选择的？第二，为什么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呢？ 我们怎么才能保守我们的心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让父母亲和儿女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灵修和讨论的时光。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全家都选择做智慧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与您不见不散。
树木不扎根就不能成长，生命不成长就只能肤浅。这个月我们一起扎根在基督的爱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爱主更深，爱人更真。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
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真儿继续的要来跟您学习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子。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叫做贵重宝剑的生命，我们来探讨儿子的生命成长轨迹。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我们在教导17到18岁的男孩子这一段时间呢，实际上是有两个大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教导他们人生的生存之道；第二个大的重点呢，就是要呵护他们的心，要保证他们在离开我们之前呢，拥有一颗健康强大的心，心灵状态啊，这是我们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上次的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第一生存之道前面的几点。比如说教导他们社会的准则，比如说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呢，就是教导他们一些基本的生存的技能，生存之道，然后第四就是教导他们最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当中的核心，就是如何给予彼此尊重。那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就是继续在讲第一个大的范围，就是人生生存之道的这一个大的方面里面的另外四点。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人生是生来就是含辛茹苦的，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人生当中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就要在孩子离开我们之前，让他们对人生的本相有个非常清楚的认知，并且呢，预备好他们自己的一个品格，使他们能够去面对人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苦难，尤其是生命当中的艰难。当这些艰难是无可避免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们，不要唉声叹气，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怨声载道，而是要在这个其中去发掘上帝的心意，去依靠上帝，去活出我们一直以来教导他们那些优秀的生命的品格来。那这个如何去预备他们呢？就在他们比如说17、18岁正好是要考大学的年龄，人生的压力到达极致了，学业的压力，然后对未知的恐惧，对人生的一种迷茫等等，可以说是集千万压力于一身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就可以帮助他们不要躲在自己的这种埋怨和苦毒的情绪当中，而是让他们知道说，你知道为什么在人生这个阶段要经历这一切吗？就好像是一个毛毛虫要破茧而出那一刻是最最困难的，因为它必须像爆炸一样的让自己所有的力量可以挣脱那个茧对自己的束缚。当挣脱之后，破茧而出的生命就是一个全新的释放的成熟的生命。我们要让他知道，人生当中所有的难处都是为了训练我们
更加的成熟，预备好我们为自己未来人生的风暴去做那个坚强的坚实的一个基础。那在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鼓励他们不仅仅要积极，要乐观，要信靠上帝，同时呢也要让他们知道寻求帮助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让他们懂得说他们可以随时开口呼求上帝，随时告诉父母亲他们心里面的软弱，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寻求帮助，可以在同侪当中去彼此倾诉自己的心情，要让他们去找有资源有能力有资历的人去寻求帮助，而不是说哦，我现在心里面特别的难过，然后呢随便找一个什么人就把我自己的心情一讲，然后对方给我什么样的建议我就照单全收，要让他们懂得去什么地方寻求帮助才是最好的。在这个预备他们的过程当中呢，就要在他们日常的生活小事上面去鼓励他们用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方法来面对他们的人生，这样的一种品格的养成，其实到十七八岁的时候再去营造，其实有些时候会有一点点晚，因为珍儿一直强调说这从小的品格的养成是从零岁就开始要慢慢的塑造的，但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如果你现在才知道，那即便现在去做也是来得及的。好比说当他碰到痛苦碰到一些压力的时候，他开始埋怨他开始情绪爆发的时候，这时候父母亲可以用很冷静非常温暖的态度去拥抱他，去陪伴他，去告诉他说，你看我们可以拥有不同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你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态度，你会发现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因此这个是需要去陪伴他们来学习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学习方面呢，不要给孩子过多的压力，而是要去配合他们，去支持他们。这段时间所有的父母亲都做错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正值高考季啊，所有的父母亲觉得哦，孩子们，如果你今天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今天这个考试成绩没有上去的话，你一生就完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教导，就因为我们错误的教导给了孩子过多的不应当有的压力，反而导致这段时间孩子的学习成绩没有办法上去，因为他在强大的压力底下他是没有办法去享受他这个学习的过程的。那家长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自己要学习，不是说孩子高考没有考好他的一生就完了，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孩子的一生不是透过高考来做决定的，虽然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错误的教育理念之下，大部分的人已经被洗脑，大部分的人已经觉得我们不可能再有第二条出路了，可是如果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仍然被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观念所捆绑，那我们岂不是比那些不信的人更可怜吗？所以珍儿鼓励，如果你现在是已经信主的父母亲，那更加的要去思考说，我的孩子的一生是为什么而活，他的一生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就在这一段他学习特别有压力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更好的去发挥他的学习的能力呢，还是说我要透过我的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他不能够负重，反而降低了他的这种表现力呢？等等，这些是我们自己需要去学习的。因此在这段时间呢，我反而鼓励父母亲真的要学会放手，你去看一看孩子们学习过程当中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可以为他们做一个宵夜，可以鼓励看看说有些什么难题是我可以帮助的，然后呢孩子们如果觉得可能想要找一个家教或者什么，那我们只要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可以去协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考试的成绩和他的学习的成绩和他这个人把它连接在一起，和我们的教育是否成功连接在一起。很多的父母亲就以说我的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来作为我教育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和判断，这是绝对的错误。 因为一个孩子是否被教育成功了，是要看他这个人是否是一个成熟的人，有个品格高尚的人，一个懂得爱神爱人尊重生命的人等等，这些最基础的人格这方面的培养才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教育当中的重中之重。那我们是否在十七八岁这个年龄开始有所反思呢？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最后的一段时间，跟孩子道歉或者陪伴孩子，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支持鼓励，让孩子感受到他未来即便离开我们之后，我们会始终是他们的啦啦队，是他们的大后方，是他们的后援部队，是他们的供给部队，以至于呢，他们未来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懂得回到我们的身边来请求我们为他们祷告或者是寻求帮助。那这样的话，一个坚实的父母亲跟孩子一生的关系就牢靠了。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两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社交的训练。这段时间你会发现说，无论是学校或者是教会这样的场合，你会发现说，十七八岁的孩子他们非常的需要学习怎么样独立的与人交往。那因为他们很快上大学之后就要独立的面对更多更多的人，甚至呢要做一个领袖，不管是他要出来演讲，要做领导，或者是要带领团队，或者是要在一个团队当中来彼此协助等等，你就发现说社交方面的训练，比如跟人怎么沟通啊，怎么讲话啊，怎么表达啊，怎么把一句话讲得漂亮又真实呢，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那保持那些最基本的礼仪啊，甚至一个男孩子教导他怎么跟人握手，要用多少的力量，然后注视对方的眼睛等等，这些最基本的社交的礼仪也是需要教导他们的，用餐的礼仪，然后与人谈话时间不要东张西望，然后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不要看手机等等，这些最基本的礼仪都需要在这段时间再次的重申。因为我相信说在过去的教导当中已经都谈过了，可是在十七八岁这个年纪，因为他已经成年了，我们更加的需要强调这是最基本的，因为别人不会再因为你是个孩子而原谅你，因为你已经是个成年人的样子了。另外最后一点呢，就是教导他们在金钱方面如何去支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预备。除了他们自己勤工俭学去打工之外呢，还要给他们自己的银行账户，然后教导他们十一奉献啊，怎么样在管理金钱上面让他们学会去买礼物给别人，然后怎么样去为自己存款，然后怎么样去花钱，怎么样去在金钱的这个分配上面学会投资等等，这些最基本的一些金钱上面的管理是需要父母亲亲自教导的，因为这方面的教导学校的知识并没有涵盖，都是需要父母亲亲自自己去教导他们的。当然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们开始有一些自己小小的副业，比如说我的儿子呢，他就有一个 music studio， 就是他教钢琴和小提琴，然后呢他要自己做一些海报，去到妹妹们他们的这一个在家教学的一个 community 里面去做广告，然后呢招学生，他呢可能为我们剪草或者是为邻居去看狗什么的时候呢，别人会给他一些勤工俭学的这种费用。那当然呢，我们在讲到女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讲女孩子可以做一些什么，不过男孩子可以做的事情可真的是够多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许许多多就是说女孩子的那一些我们好像父母亲天生想要保护他们的这个欲望哈。男孩子呢更多你要培养他独立，更多的是要鼓励他勇敢地走出去，在这个社会上面去发掘自己的这个角色和责任。那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做的。
以上呢就是正儿跟你分享的教导17到18岁的男孩子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人生的生存之道，我们需要注意的8个部分。第一是教导社会的准则，第二呢是教导他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欲，第三呢是教导他们去懂得基本的生存的技能，第四呢就是教导他们人生的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要点，就是彼此尊重，第五呢是教导他们在面对人生的苦难和困难的时候如何去积极的去面对，就培养他们的最高尚的那个品格。第六呢就是在学习上面去配合他们，而不是过多的给他们不必要的压力，在这段时间更多的是要鼓励陪伴，而不是给他们更加多的压力。第七点呢就是最基本的社交的训练，让他们知道社交的礼仪，如何沟通，如何说话，社交的规范啊等等，这些都是在这段时间去鼓励他们不断的去操练的。最后呢当然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使用金钱，这个就是第一个大的框架下面我们详细的分享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到这里了，但是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正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我们该如何在最后这个阶段让我们手中的这个宝剑可以被我们饱满的拉开弓，完美的射出去。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正儿，我们下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冷冷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都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是下雨天，神的爱都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是想